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个人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都希望能够过得开心，然后过得舒适，很多人都是这样希望的，对不对？那么有一种说法是说呢，许许多多的人，绝大多数的人生活里面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呢，让我们觉得很不舒服，很多人很不喜欢那种恐惧的感觉。而没有了一丝一毫的恐惧的人呢，我们就说，哦，他开悟了，所以他没有恐惧了。那么我们说，从开悟到彻悟的过程，或者说从彻悟到开悟的过程呢，这个觉醒是一个刚性需求。听众朋友，这句话听起来有没有很熟悉？觉醒是一个刚性需求，这是刘峰老师的话。那么麦克老师呢，跟刘峰老师聊天可以谈得非常的愉快。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不仅为大家邀请到了刘峰老师，也邀请到了麦克老师，还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非常可爱的听众朋友啊。这位听众朋友他总是聆听两位老师的谈话，然后非常的喜欢，他是小飞飞。那么刘峰老师您好。刘峰老师好。是。
好，
谢谢刘峰老师。麦克老师您好。
刘峰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小飞飞好。
嗨。各位老师好，我是听众代表小飞飞。
好可爱。那么我们今天要来聊这个话题啊，两位老师来跟大家谈这个觉醒是一个刚性需求啊。很多听众朋友听着有点可能不太完全懂什么叫做觉醒是一个刚性需求，两位老师可以解释一下吗？
我觉得是我们前两天跟刘峰老师交流的时候哈、刘峰老师的智慧啊一语中的，这个金句当时就一下把我们给击中了啊。他说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觉醒成为一种刚需啊。我觉得这个话呢一下就击中了我们的那个灵魂底层的这个东西。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对很多听众来说啊，大家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做一个普通的事情，我并不需要觉醒。觉醒应该是像佛祖啊、大师啊，像这些人才应该做的事情。那普通人哪里需要觉醒？或者他觉醒对我们的真正的生活到底有哪些实际的意义呢？这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想关心和了解的。那我们今天呢，就会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啊，希望啊和刘峰老师的交流当中啊，能够慢慢的跟大家说清楚，为什么一个看似大师才需要的，或者是古代的这些圣贤才需要的这种觉醒的能力，在当下的这个人工智能即将来临的这个时代，成为一种刚需。所以说呢，我们一会儿会在这个丁山老师的这个主持下，在刘峰老师和还有我们的小飞飞观众代表的这个互相交流下，我们跟大家来展现这样的一个主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互动啊，可以跟我们的丁山老师和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也会跟大家交流。
是，首先我就有一个问题啊。首先我就有一个问题，什么叫刚性需求？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哎。刚性需求就是非常需求的意思，就一定要的意思，是不是？
刚性的意思就是必须的，而且这个点呢哈，说起来是比较的有点强势啊，而且是带着一定的决断性，可能大家有的人听起来并不是很舒服，但是呢从刘峰老师的这个语境当中呢，我能听出来他的这种对时代的发展的这种紧迫性的这种感 知力啊和觉察力，他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让所有的普通的听众啊有真正的能够警醒啊，有一个啊突然间猛醒，说哎，为什么会变成一种刚需啊？什么样才叫刚需？刚需就是你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定要去做的一些事情啊，才叫刚需。这个呢可能是带有个人的主观或者是一定的啊外在的这样的一个强迫性的这种感觉，但其实呢它应该是我们每个人内在的一种啊发自内心的一种呼声啊，从内之外的。
是。
那也可以听一下刘峰老师关于这个啊，关于什么叫为什么是一种刚需啊，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
好的，这个话题也是我这些年啊，这个逐步啊，在这个不同的阶段，他的一种表达方式呢，或者一个我一直来啊走过来的时候的一种概念啊，是什么意思啊？首先呢，这个其实我们当年在2019年的时候，在谈论到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番话啊。很多老师也这么讲过，很多朋友也有这种共识，就当2019年那个时候啊，我们最常说的一句话说，2019年在过去10年是最糟的一年，在未来10年是最好的一年。其实那是对我们对三维的整个能量场的一个表达啊，就整个场域，也就是整个时空能量结构啊。那这个表达的。后来确实你看到2020年出现疫情以后啊，这一路走过来啊，在这个不断的验证这件事情，也就是整个三维能量结构啊，其实呢从2012年开始啊，它就是每况日下的三维结构啊，就是反正只要我们用三维的物质结构的逻辑啊和这种思维去想问题看现实和设定我们的这个现实的事业呀，或者等等，我们发现从那时候开始，其实我们的三维啊，这种像实体呈现的这些东西，啊，明显的啊问题越来越多啊。其实那个时候整个三维结构就已经启动了一个啊坏空程序，或者叫崩坏的程序啊。为什么说崩坏？因为那个速度是没有，很少有人能够事先能够啊感受到或者了解到的。但实际上呢，这个时空能量关系啊，这个走过来这些年再看，我们不断的看到现实在验证这个事情。那么这里面牵扯到这个对觉醒的一个表达和描述。什么是觉醒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不同的人对觉醒这个理解呢，它不一样。其实中国字这个觉啊。这个很有意思，它是两个意思哈，一个是觉啊，觉悟觉醒，一个是觉啊，睡觉的觉。我们理解很多东西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看中国文字里面它的含义中的概念呢，其实我们在三维空间的现实之中啊，我们说很多人是在一个沉睡状态啊，或者说我们是在一个现实的这个梦中。其实呢，用科学语境表达的，其实我们三维的所有的存在，其实都是高维的投影。而高维的投影源，比如说从四维来看，其实它有无穷多的三维投影，它有无穷多的三维投影，我们只是其无穷多的三维投影之一啊。那个这些不同的三维投影呢，我们把它叫平行世界。其实呢，这些投影。他们彼此是平等的而在我们这个空间里呢，管这个投影呢管不同的投影叫什么呢？梦境、幻觉、前世和来生。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好像一下就似乎有点能够帮我们去理解一下所说的梦境、幻觉、前世、来生，他们的在跟现实之间的一种关联。什么关联呢？平等的关联。什么叫平等呢？就像我一个三维的一个物体我用二维的投影表达的话， 我可以通过正视图、侧视图和俯视图三个视图表达它的信息。其实它有无穷多的二维投影。那么我们的四维、我们的高维无穷多的三维投影啊，这是通过数学归纳法啊，自然的从逻辑上的一个证验证。那所以呢，这个那我们说这个梦境啊，梦境是什么？其实梦境啊，实际是我们一种高维体验啊。其实梦境是醒来的时候啊带来的，我们意识中带来的残留的高维信息啊。这个呢，我们呢有机会可以展开去聊这事儿。但是呢，这里面关键点是什么？大家注意，在睡梦中，我们实际是从我们现在这个三维的啊，执着在三维的这个状态中啊脱离出来，我们可以进入不同的三维，也可以进入更高的维度啊。所以我们的梦境是光怪陆离的，因为高维啊，它里面所含的信息比我们的三维空间多无穷多倍。那么这样讲，那个觉是什么？其实觉是我们从我们此时此刻这个三维梦中醒过来啊，醒过来啊。当我们啊睡去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呢，其实就给我们从这个啊，我们在三维空间睡觉的时候，给了我们从这个空间醒来的啊一个机会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美国有一个电影叫《阿凡达》哈。其实《阿凡达》这个电影很有意思。啊，他在从一个空间切换到另外一个空间，他要经过一个睡眠舱，而这个睡眠舱恰好呢，完成了两个平行空间的签约或者跃迁，或者叫迁移。那这个平行空间在我们这个用投影来表达是一种表达方式，它还可以通频率来频域来表达。什么叫频域呢？就是每一个空间的存在，有了一种特征。就是它的所谓的基频，我们这个三维空间的这个时空基频啊，是这个格林威治天文台石英振子的振动频率界定的时间，而这个时间界定的频率恰好就是我们的水晶频率，就是我们的基频。在这个基频上，能量波的共振彼此发生的各种呈现，我们彼此看得见啊，彼此发生作用是可以的。但是在不同的其他的，比如说红宝石啊、绿松石啊、蓝宝石啊这些，啊水啊这些晶体产生的基频，上面所有共振出来的所谓的人事物，我们其实是看不见的。如果两个频率之间啊差异是几倍或者十倍啊，啊那我们在这个空间里边啊生活一年，存在一年，到那边可能是十年。啊，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对很多很多这种奇怪的现象，或我们有些悖论呢、啊，或者有些现实中的一些啊，我们无法理解的案例啊，啊，就有了一个答案了。这也就是说啊，其实觉醒就是我们进入我们的内在的高维，通过觉醒，我们会发现啊，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啊，实际呢是投射出更美好的现实。这就是维度提升，它就会进入更美好的体验的空间境界。同时觉醒的人呢，又能知道啊，如果我要需要我自己啊，纵向的提升我的意识能量的维度的话，那么我在横向的这个空间，任何一个空间一定要啊，活出一种啊无限平宽的包容状态，或者是在我有限的生命的这个空间里面活出一种和谐的生命状态，它是为纵向提升创造的充分且必要条件，这叫坤德，而纵向提升叫乾道啊。所以知道生命的意义，而且知道如何在自己现实中的每一个当下保持自己内在能量状态的一种和谐，而为纵向提升创造这种条件，理解了这样的人，哎，那基本上他算是一个觉醒了。而这些人，他又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啊，觉醒的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他可以知道外在的一切，所有投影在外在的存在，都是自己内在认知啊投影出来的像，投影源在内在，所以他不会外求任何东西。 而且他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啊，所有的存在都是自己持续觉醒的生命功课啊，所以他会不断的由内在改变结构，而实现他外部世界的啊转换啊。起码这个了解这个以后，我们才知道啊，觉醒对一个生命的意义。
是，
好了，刘峰老师把觉醒的这个定义给我们解释了以后，其实用一句话来说，觉醒才是我们本来的状态，我们本源的状态。那我们在以前的在物质世界里头，过去这几千年，人类都是为了追求物质的满足，或者对物质这个发展啊，比如说包括科技发展，包括技术的发展，包括更高的生产力、生产效率啊，这方面的提升，其实都是在物质层面上的。而这个呢，在人工智能时代以后，就会有将来的机器人，或者叫智能体，或者是啊人类和智能体的一种结合，比如像马斯克的脑机接口以后，啊，在这种状态下，那很多这种对物质的生产、研究、探索、发明，都会由未来的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来实现。而人类剩下的功能是什么呢？因为这些工作都比人做得好啊，他的智商比我们也高，他的那个力气也比我们大啊，他是电驱动的，那力量很大啊，他的精力也无限，他也不需要睡觉，也不需要吃饭啊，他没有那种情绪上的影响，那他的效率比我们高很多倍，那剩下的人类在这个方面上啊，没有办法跟他去啊竞争了，或者是也没有办法啊被，就等于说被他取代了。那我们人类剩下的是什么？那剩下的就可以把大量的时间用来探索自己的内在，也就是说我们本源的那个东西。之前呢啊没有办法探索，就是啊太多的时间啊，人的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啊，生活的更好的问题，满足于这个物质需求的问题。所以说啊，刘峰老师啊，从觉醒的角度给我们所有人讲明白一个道理，觉醒是我们的一个本源的存在。所以说啊，不论是不是我们今天的 AI 时代，它都是我们的刚需，只不过今天的 AI 时代属于倒逼着我们，就是说它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正视和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你除了这件事情向内探索以外，这个人工智能做不了，其他的工作逐渐的都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都取代。所以说剩下的就是唯一的这件事儿啊，就是人类能做 AI 还做不了的，就是向人类内在去探索，回到我们的源头和本源，也就是刘峰老师说的那个投影源的那个啊这个状态啊。我现在听下来的感觉啊，这样也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能认可这个观点，接受这个想法。
是麦克老师，您是不是有两个装置是开着的？因为有一点回音，那么如果那个第二个装置插上耳机的话，可能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哦，我这边好像
还是说有什么
这个声音从哪里出来的。对对对，
是。好，
嗯，
那么
好，我等一下试一下。对，
好，这个觉醒，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两位老师可以再多说一点吗？就是，
哎呀，麦克老师刚才讲的非常好啊。这个因为我们现在人类面临的这个挑战呢，其实恰好是我们的这种在三维空间整个能量结构啊，经历这种成住坏空啊这个过程面临的一个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我们所谓黑天鹅事件呀，这种无法预见的事件呢，那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呢，我们整个三维的能量，或者说我们现实中一切存在，是在能量波运动产生共振的时候，才有各种显化出来。而能量波的运动产生相互作用的这个过程，恰好是开始共振、共振强化、共振减弱和共振消失这么一个过程。那在我们那个中华文化里把它叫成住坏空那这是一个必然法则。就像我们的生命有出生到死亡，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事物它都有开始和结束。 啊，这是一个规律啊，这指的在三维。那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珍惜生命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对生死的领悟啊，是因为觉悟才能够啊真正的理解的。当我们觉悟以后，我们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时空里面所有的生死现象，其实在更高一个维度就完全超越了，因为第四维时间是变量啊，在变量的空间里边，我可以任意到过去，任意到未来啊，所以第四维啊，当我们用变量啊，用时间来表达它的时候，成为时间成为变量的时候，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形成的生命状态，在三维看就是永生啊，这个永生就不存在我们在三维理解的生死了。所以觉醒的生命没有对生命啊生死的恐惧啊，相反呢，他会知道在这个空间里面啊，在有限的三维空间里面，就相当于在一个升级考场上，他考场呢时间有限，但是在考场上自己的生命状态啊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觉醒以后他的生命状态会非常的不一样，也就是当一个人真正超越对死亡的恐惧以后，他活出来的生命状态和那个啊，天天贪生怕死，怕发生什么事情在自己身上，啊，发生周围什么灾难的人啊，那他的状态绝对不一样。他知道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的生命功课的时候，他会啊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当下的生命功课。其实在，美国有部电影叫《Lucy》啊，又叫《超体》，这里面那个专家说过一番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宇宙出现生命的时候，细胞就在选择，当环境适应细胞存在的时候，他们选择繁衍，当环境不适应细胞存在的时候，他们选择永生。为什么呢？因为提升一维就永生了。我们现在的三维环境越来越不适应我们生命存在了，所以呢，这时候选择永生就是升维啊，觉醒才知道什么叫升维啊，才知道怎么能够进入更高一个生命的境界啊。所以这个时空点，就像刚才麦克老师说的，倒逼我们啊迅速的觉醒。在三维的这个过去的三维生命里边，我们还是在物质的丰盛啊，物质的追求，被欲望牵引的一种生命状态里边。那个时候如果没觉醒，实际是对我们生命的一种浪费。就像在考场上，你没有做题，你只是在考场上睡觉，或者是在考场上啊去做一些跟这个考试没有关的事儿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是在浪费考试时间了啊。觉醒以后，他会珍惜每一个当下，珍惜每一个面对的人事物，因为这些题目都是帮助自己啊持续提升，走向啊那种大自在的生命状态的啊助缘。好，谢谢。
是，Mike 老师是不是？
这个可能收音有点消叫声哈，是大家看看有没有
现在没有了，
关掉啊，
现在 OK 了。是，刚刚可能有时候讯息上就网络接收有一点问题，现在好像 OK 了。Mike 老师，您可以说话。
对，现在可能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到的声音怎么样。
现在很好了，是。
其实我这边上次就有这个声音啊，它那干扰的很厉害。
哦、那今天呢？今天也有吗，老师？
今天
好像比上次还严重。
哦。哦，真抱歉，我这边反而听不到。上次刘峰老师那个干扰，我这边没有听到。倒是麦克老师刚刚讲话的时候的干扰，我听到了。那真不好意思，让大家让各位老师忍受那个声音。因为我这边听是很清爽的，是。
好，那就好，只要听众听的声音没有问题就可以。
是，
倒没有关系。对，
是。
好的，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主题。
比方说啊，有些人呢就很重视平安、安全， 其实两位老师来说一说大家重视平安这个影响是怎么样的。
嗯，这个声音有点小。
哦，
麻烦丁山能不能大一点声？对，
是
里面的声音。
就是说，很多人觉得生活好重要的就是要平安。那当然，平安是非常的好，但是平安不是我们来这个世间的目的嘛？因为如果以灵魂永生来讲的话，我们平平安安的在老家最安全了，对不对？那我们要来到这个世间，就是为了来体验。而这个体验呢，如果整天挂心，就是挂着平安、平安、平安，可能有时候反而对自己的生活是一种，不能说是干扰吧，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这上面。那我们现在来休息一会儿，好吧？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进行接下来的谈话，请两位老师对这个话题再做一番引申，好吗？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在空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三位精彩的嘉宾，刘峰老师、Mike 老师，还有一位听众小飞飞。今天呢，我们在空中进行非常非常精彩的访谈啊，是刘峰老师、Mike 老师还有听众小飞飞在空中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觉醒是一个刚性需求啊。那么刚刚两位老师谈到了这个觉醒啊，那其实听众朋友有很多人呢，就是恐惧死亡，恐惧生病啊，所以一生当中呢，就是以平安为一个好像主要的重要的诉求之一啊，就健康平安哈。那可是一个觉醒的人，他因为没有了恐惧，没有了害怕死亡的恐惧，害怕生病的恐惧，所以日子是不是好过很多呢？那么我们就请两位老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两位老师好。
好的，那我先简单说一下哈，这个很多人担心的都是这个安全问题，或者是是不是能够平安的问题。刚才丁山每个人的担心，那这本身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悖论，就有点我们经常说的中国古话骑驴找驴，骑马找马的感觉。因为平安本身就在我们身上，他不需要去外寻找。如果你说你要去寻找一个平安，其实你可能永远都找不到它，因为它本来就是你自己身上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你穿了一件衣服，你说我就要找到这件衣服啊，你要从外面找到这件衣服，那你是永远找不到的。你可以找到同一款式的、同样式的，但绝对不是您身上穿的这件。您身上穿的这件在外面是找不到的。平安呢，是跟我们的存在是在一起的，只要找到了我们的内在的存在啊，我们的这个本源的这个存在，内在的这个存在啊，这个存在只要你能感觉到了，你像刚才刘峰老师的这个觉，你能觉察到这个存在，你的平安自动升起啊，而且是那种永久的发自内心的啊，深深的那种平安。这也是所有的这些啊过往的智者告诉我们的一点。但如果你不能啊感受到这个内在的存在啊，外在的存在不算啊，就我们的这个自我的存在，就是我们什么事情总有一个我在啊，我然后我想怎样怎样，包括我们社会上的这个标签，比如说我是公司的老板啊，我是企业的员工啊，我是这个某某某的父亲啊，我是谁谁谁的儿子啊，那这些呢都不是你的本源的存在。那这个本源存在就有点像禅宗里面说的那个啊，你那个本来面目是谁，就是你没生之前，或者是说你没有做父母之前，你没有做儿女之前啊，甚至你没有出生之前的那个你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啊存在啊。所以说安和在啊，它俩是一起的，找到了在，自安自动生成，找不到这个存在啊，你的安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一个持续的平稳的啊，它一定是在你外在追求下的这个平安。只要你还有追求，想追求平安，你就永远无法真正获得这个平安。而真正的平安是不需要追求的啊，是你的存在自身的基本的属性啊。我想表达的就先这些，也可以请刘峰老师啊跟我们来说一下他的这个精彩的这个观点。
好的，那个关于这个我们平安啊、对平安的这种担忧啊、其实这是由我们内在的认知啊、我们对一些事情产生的这种分别化的认知的一种显化。那这种认知其实也是一种感受哈。其实呢，平安只是其中一个啊，就是我们认知产生的这种所谓的负面的一种能量的一种状态。其实呢，还有很多啊，各种烦恼哈、啊，就是恐惧啊、贪婪啊、纠结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的啊内在的认知创化出来的啊我们的感受。啊，我们知道感受也是一种能量结构啊，这种能量结构对于没有觉醒的人来说，这个能量结构是不舒服啊，会让他自己啊产生不好的感受，而且呢，有的时候他还没办法，他想的这些外在的办法都解决不了他的平安，而只有内在的投影源里面内在真正平安的时候，他投影出来这个世界，啊，他才不会为这个世界的各种转换而感到不平，啊，这是为什么？因为他已经通透了，知道他的生命的本质内在。就像刚才麦克老师说的啊，他内在本来是一个平安的状态啊，但是呢，因为有不同的认知，有很多分别，有很多冲突的东西在，那这些东西呢啊，显化出了这种感受上的所谓的不平安。那觉醒的人呢，知道哦，只要有这种感受，那恰好就是自己觉察自己认知的机会啊，这叫烦恼即菩提啊，就是你得智慧的机会来了。那没有觉醒的时候呢，那这种东西呢就是一个啊一种烦恼，而这种烦恼呢自己又不知道它是得智慧的机会啊，他觉得这是一种不好的情况显化啊，所以呢这跟这个觉醒有着一个必然的关联啊，所以呢这个安全感啊是谁给的啊，我们说安全感是外面的人给的还是什么外部环境给的，其实安全感是自己内在给的。啊，特别是你说你在考场上，啊，考场上的不安，实际上呢，很多时候是对自己在考试这件事情本身没了解，啊，但是他只关心这个考试什么时候结束，啊，这时候就很不安啊，而且他不知道这个考试会什么时候结束，啊，所以他是无常，他就很不安了啊，所以我们对很多的不安来自于对我们生命，啊，对我们的生死。啊，对死亡何时来临啊，这些东西都啊都是很纠结的东西。但是真正一个平安的人啊，他会在考场上专注完成自己的题目，而且他知道考试该结束的时候他一定会结束。但是他知道考试结束的时候他得一个什么分数，或者他能争取得到什么分数，所以他不会把注意力啊关注到啊所谓这个考试结束的那个时间点是什么，他只在乎。只要能够多延长一秒钟，他都能有机会啊，更好的答一道题或者答出一个问，哪怕就是画一个勾，他也能得分啊。而所谓的得分，就代表我们啊的升级，为我们的升级、啊、又啊提供了一次帮助。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觉醒的人对这个平安的看见所有的不平安啊，都是自己的功课。啊，自己的感受的所有的不平安都是自己的功课，就是我们不懂，你不懂这个事情，你比如在这个时空里面，我们感觉到的不平安，实际比我们二三十年感觉到的不平安要大得多得多得多。为什么？就要考试快结束了，那时候心里就开始着急了，你知道吗？就看着这个世间怎么这么多事情啊，这些事情啊，哪件事情会降临到我的脑袋上啊？天天啊，担心的就是这个。他不知道这些恰好都是题目，啊，越到这个时候啊，越要去。其实我们过去啊，需要的是自觉，啊，有一种高度的敏锐啊，这叫善护念，随时关照自己的念头，而且呢，随时保证不下念。这种感觉到不安全的东西是一种下念，啊，什么叫下念呢？就是此时此刻这个当下的下一秒钟，其实有无穷多种可能在发生，啊，那哪一种可能会发生，只取决于我这个当下。啊，我的意识能量是一个上升状态的正能量状态，还是一个指向下往下的一种所谓的负能量？这个所谓负能量呢，就是障碍我自由度的这些感受，惧、贪婪、 纠结、冲突、这个仇恨啊，这都是所谓的下念。而不下念呢，是喜悦、自在、充满创造力、充满爱。那我们随时，如果人能够随时关照自己的当下一念的时候，就会发现，嗯，我现在在一种什么状态？如果现在是在一个下念的状态，所谓下念状态，我刚才说了，是一种负面的意识状态的时候，我要随时觉察，还要随时调整到啊一个积极的那个内在能量状态。这叫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念起即觉。哎，这就是一个觉醒的人面对自己啊各种感受的一种选择。啊，这也挑战的是功夫，他的挑战是在每一个当下。啊，所以这个我们用通过这个平安不平安的概念拓展一下，就是所有的我们的负面的意识，只要保持在我们的意识之中，我们的能量就在极度下降，迅速下降。啊，什么时候你发现这个事情啊，发现不能这样的时候，你就起码止跌。啊，你止跌的时候，你一转念往回走，啊，这就是提升，啊，这就是回归，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随时关照自己的当下一念，啊，所以平安只是啊，这个安全感只是其中之一。好，谢谢。
是，
刘峰老师说的，对。然后呢，我们在平常生活中呢，担心的是这种啊冲突或者不安或者是作用。其实呢，从世界的发展来说，就像刘峰老师刚才说的，烦恼即菩提。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的发展，它的产生也是事情之间的相互作用。换句话说呢，如果没有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也就是说，你不跟周围的环境或者不跟周围的人事物发生任何作用，如果把你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或者一个太空中啊，对你来说呢，好像是平安了或者没事了，但从更深的角度上来说呢，其实你的世界啊也就没有什么啊真正的事物的存在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存在其实依赖于跟事物之间发生相互作用，而你呢，把这种作用呢，可能当成是一种变化，或者是一种对原有的一种状态的改变。而我们很多人呢，他害怕这种改变，害怕这种变化，因为他担心的是一种不确定性，啊，他总想有一种确定性，包括对未来的预测啊，对未来的方向，他竭尽所能都想掌控这一切。啊，有对未来的一个控制力，而这本身会导致他的这种不安。而这个世界的本质，它就是不确定性的。我们在量子力学在100年前啊，从这个哥本哈根学派开始创立这个量子力学以来，量子力学一个基本的属性就是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啊，这是基本属性，就像电子无法确定它的位置是一样的道理。那这个呢，是很多人才在生活中啊不太能够理解，才听说这么一个观点。而这个呢，科学已经反复的验证啊，不确定性啊，对这个世界的未知，这才是我们的常态。如果你接受了不确定性，未知是常态，那你的平安就自然升起了。而如果你还想把什么事情都确定啊，把什么事情都控制，那你以为这样会有平安，而那样反而会带给你更大的不安啊。所以这个我再做一个简单的补充。
是，
我来回应一下这个麦克老师刚才这段，我觉得这段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事情啊。因为什么呢？啊，因为在我们三维空间啊，我们如果只是在三维的这个相上来看，它是绝对的不确定的啊，被称之为无常的啊。那大量的大部分的这个三维的人啊，对这个事件啊，这个时代发生的一切啊，这种不确定性是明显。但是啊，其实觉醒就开始走向确定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提升一个维度啊，你就相当于跳到迷宫的上面看这个迷宫啊。那这个迷宫未来的发生的那个走势啊，你一目了然。 所以呢，这个一个觉醒的人，如果比如说我现在在现实中搭一个迷宫啊，那么一般人在这个迷宫里走的时候啊，他没有走啊撞墙，基本不知道自己走错了。但是呢，如果把这迷宫画在纸上，我从三维去走这个二维迷宫，我一定在没有走到死胡同的时候发现自己走错了。啊，这就是说，其实我们三维空间啊也是一个迷宫，每个人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甚至不知道一出门遇到谁。啊，这种不确定性是因为我们身在迷宫之中。当你跳出来的时候呢，哎，你跳到第四维看一眼，对未来发生的事情就有直觉，对要想达成的事物就有啊有灵感。这是觉醒的人能做的事儿，没有觉醒的人他只能在迷宫里面去试错啊。所以我们现实中的人大量的是在三维空间去试错，在迷宫中做了很多标记啊，这些标记啊就是我们啊对知识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在迷宫里如何行走的啊这个指令啊。但是你跳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些指令在你跳出来那一瞬间就全都没意义了啊，因为你不需要看这些指令啊，所以这些啊，这个一下就超越了在三维空间的这种不确定性，这种试错的状态啊。所以你像量子的不确定性啊，其实呢啊，是因为量子只是三维和高维的临界态，它是有形和无形的临界态啊。从下往上看的时候呢，啊，它的这种不确定性啊，被大量的人啊，大量的科学家认同了。但实际呢，你跳到更高一个维度啊，你跳到更高的境界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些东西啊，它的确定是由投影原理的结构决定的啊。如果你能真正知道投影原理的结构是什么样，你也就知道这种结构在三维空间将投影出啊不同类型的能量的一种显化，有疾病的显化啊，有我们运势的显化啊，有我们遇到各种事情的显化，有我们各种关系的显化。其实这些显化在更高的维度的结构里面是注定的啊。所以当我们能够进入更高一个维度的时候，我们就能调整那个维度的能量结构啊，在那个能量结构里边啊调整以后，在三维空间的像一定会变化。这叫心法，这就叫修行，觉醒的人才能进行高维实践。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啊。但是我们一定要后边加一句话，三维实践检验三维真理，高维实践检验高维真理。不会高维实践想用三维实践检验高维真理是个妄想，因为在三维空间确实看到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啊。所以呢，这就跟我们今天的话题高度契合了啊，它是一个这个跟觉醒直接相关的。好，谢谢啊。
那么刘峰老师，觉醒的意思就是提升维度吗？
是这样哈，我们借用这个提升维度来对这个不同人类智慧对觉醒的表达啊，做一个关联性表达。也就是说提升维度啊，你说在佛教啊，它其实也是破除我们的有限认知障碍。啊，也是有限障啊，它是破除那个无明。其实在道家呢，其实呢他也讲到的是啊，比如他要修仙啊，修神啊，这什么意思呢？哎，所谓的修就是内在去超越自己的认知障碍啊，然后超越认知障碍的过程，自己就进入更自由的生命状态，更自在的生命状态，更自然的生命状态。只是这些修炼的法门，出世间法呢，他们有一个特点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时空里面，我们面对的这个时代啊，和外部的世界是我们内在结构投影出来的。那我们啊，在我们的身体啊这个能量结构上啊，让它进入和谐的状态，让我们的家庭能量进入和谐状态，让社会能量进入和谐状态，让自然能量进入和谐状态，它所呈现的是健康、和睦、安宁、美好。啊，它是为纵向提升创造的充分且必要条件，它这个圆满的修炼的在每个当下的自己的修炼功课。但是初世间修行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齐家这部分啊，就是家庭能量和谐和社会安宁这两部分，他把它 啊，省去了，他出了家，离开了尘世，啊，他进入了一个什么呢？关注自己的身体和自然的关系。哎，所以这个出家修行的时候，往往他只在乎的是自己的身体状态和自然的跟自然的融合，啊，所以呢，这个修炼的本质啊没有变，目的没有变，但是呢，修炼的方法里边呢，啊，有两部分啊，他是把它全然的处理了。离开了这个状态，而在入世的时候呢，这两部分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题目啊。相反的说，在复杂的现实里边啊，在我们人际的这种关联里边、关系里边啊，大量的有我们自己内在能量结构的显化啊，也就是我们的生命功课啊，会反映在现实之中。所以在入世的状态下，让我们去觉醒啊，这是一个觉醒的人的一个真正觉醒以后他会这么选择。
非常感谢刘峰老师刚才的补充，非常的好啊，就是从高维的角度给了我们的确定性，然后也指出了为什么在三维世界这些不确定和无常的这个点。我这里蛮想举一个典型的中国古代的一个例子啊，也就是说著名的了凡四训其实是非常好的验证了刚才刘峰老师说的这一点，也证明了刚才我们今天说的主题，为什么觉醒是一种刚需。如果不觉醒呢，你的命运啊是完全无法控制无法掌控的啊，就是我前面说的完全是不确定的未知的啊，这个一切都是无常的。但是当你觉醒之后，你能够进入到更高的意识维度，或者是说提升了这个意识维度，的拓宽了，就刘峰老师的观点就是拓宽了你的意识的广度和深度之后啊，高度之后，你就可以开始有掌控了。了凡四训呢，为什么这么经典，流传了这500年啊，成为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家传的一个一个普通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啊？这里面的核心就是一个第一，了凡四训第一步就是逆天改命。他呢，最开始了凡碰到了一个算命先生，这个算命先生非常了不得，他是这个邵雍那一派的这个神算的这个一部分啊。邵雍其实这个人很厉害啊，我们以后可能再会探讨他，比如说写的黄帝金枝啊，黄帝金枝啊等等。
真是对不起麦克老师，您讲的正精彩呢，可是我们广告已经迟了好几分钟，我们必须要播广告，播完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请麦克老师继续这个话题哈。非常非常的感谢。